Hello， 你好，我是康琪，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国际一周，一周五天，每天和你一起关心重要的国际议题。那么今天能杰因为有事情就休假去了，所以呢今天星期三的国际一周是我跟友胜两个人来为大家跟进最关键的一些国际新闻。嗯，今天终于轮到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了。
其实在做这个主题我还是有点挣扎的。我们今天聊的国际新闻呢是有关一个劳资纠纷的一个的话题哦，也是一直都没有一个的定论，也就是远距离工作的这件事情。
你把它定性成劳资纠纷呢？这不是后疫情时代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吗？只是这一家大公司最近才发生有这样子的一个探讨，我觉得。其实要讲的就是苹果公司在九月份的时候就会开始要求所有的员工回归到办公室去办公。那么新闻一出来之后呢，就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因为大家一向都以为在硅谷上班应该是很有弹性的才对，因为硅谷就是科技的这个大城嘛。那为什么这些科技巨头居然是强制性的要大家回到这个办公室去办公？我们请友胜哥来给我们说明一下好了。
其实和其他的科技业者或者是很多的公司一样，苹果在去年的时候呢，因为疫情实施封城以来就允许他们的员工是在家或是远距离工作。但是随着美国疫情趋缓呢，很多的企业都开始陆陆续续去召回他们的员工了，而微软呢就是第一家希望他们的员工能够重返办公室的大型的科技公司。虽然推特也是告诉员工你可以永远在家工作的，但他们呢也会开放他们的办公室，欢迎他们的员工回来上班哦。而至于苹果和谷歌呢，最近也是渐进式的召回他们的员工，但这些公司也不断的来去跟他们的员工强调，其实五天的办公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些的员工是可以在家工作的。但最近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都是听说这些的公司呢都是在居家的工作的政策上开始出现一些的转变，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便是特斯拉的创办人也就是马斯克，他是强烈要求自己的员工回到办公室上班的，不然你就自行请辞，你就不用再回来特斯拉了。
是他的这个决策是比较极端一点。
对，确实。所以苹果公司呢最近也是要求他们的员工在九月开始呢每周至少要三天是回到办公室的。那么根据彭博社他们的报道呢，苹果的员工是要求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在办公室工作，而另一天呢则交由各个团队自行决定你们要哪一天回到办公室。可是这件事情似乎在公司内部有不小的反弹哦，部分的员工是对外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就呼吁让远距离工作一年以上的员工是有更大的弹性工作的。那这些员工呢，他们是认为这种远距离的工作方式其实是让他们的同事之间有了更好的联系，甚至是比之前就是在办公室上班的联系都还要好，他们也更加期待这种保持远距离弹性的工作的方式，不需要回到办公室啊。
我个人是判断我是相信说这个特斯拉和苹果的员工是你看我好我看你好啦，因为我相信特斯拉的员工应该很羡慕苹果，就是至少他还有这个选择权，
对，他们还是混合的工作的方式，
一个弹性的方式。
特斯拉的话就是要求你必须每周在特斯拉的办公室待40个小时嘛，对，
没关系啦，请辞了之后就跳槽到苹果吧。开一个小玩笑了哈。但是为什么这个居家工作或者是全员回归公司上班会在美国造成这个所谓的劳资双方的拉锯战呢？是因为根据美国湾区新闻集团在去年11月份对于所谓的远程工作者这个族群的一项调查呢，就有发现了一些比例上面的不协调。员工不愿意回去上班的原因其实有很多都是不愿意忍受这个通勤，有80%的这个受访者都不想要回归就是堵车啦，然后搭公共交通上班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对于疫情的担忧其实也有超过60%，然后是有将近60%59%的员工是认为说他们希望可以自主的决定工作的时间。那如果你是远程的话，我如果下午5点就下班的话，那我就真的可以把电脑合上我就去做自己生活上面的事情嘛。可是如果有通勤，那 状况就完全不同了。还有 55%， 也是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说在家里工作会更加的舒服。其实有接近一半的这个受访者都觉得在家里工作他们可以维持效率，而且甚至这个效率会更高的。但是当然也有一半的人承认了，他们是说如果回到办公室可以互相协作的话，的确这个效率还是可以在更大的层面上面得到一些保障。那么根据外媒的报道呢，苹果软体部门的员工其实自己对于回公司上班是没有抵触的，但是呢让他们不满意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你一天要回公司上班三天，他们不满意的真正的那个理由是因为苹果公司没有让大家自由的去选择他们可以去远程办公这件事情。那这也是苹果复工政策还有其他的大企业最大的一个区别。所以苹果员工的不满其实是对于他们的这个老板没有给他们足够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了。那当然苹果积极推行回公司上班其实也有一些内在的原因，因为像脸书推特这种互联网公司苹果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苹果是有软硬体一体化的研发的公司嘛，它除了有软件它也有一些硬件的产品，所以更多的时候它是需要内部的协作，或者是相信有使用苹果的这个消费者一定都知道苹果的保密要求是很高的，所以公司的高层会更加希望员工他可以回到办公室里面来上班。那么对于这种什么商品的保密啦，就可以更加一层的得到这个保护。另一方面是说在疫情爆发之后，其实由于员工没有办法顺利在中美之间去进行出差旅游，所以苹果的研发工作也受到很明显的这个拖累，然后也有一定的延误，甚至是像2020年 iPhone 12推迟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是受到远距离工作造成影响，所以 iPhone 12在2020年就有这个推迟发布的问题。
确实哦，其实除了 iPhone 12我们也是看到有非常多的产品，尤其是汽车方面哦，他们的出货都是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的。那么其实从疫情爆发以来哦，其实硅谷有很多科技的企业的员工他们都是在两年其实都已经是居家工作了。我相信在听节目的听众呢，相信都是感同身受哦，相信有很多两年都是在家里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嘛。
是啊，
而很多人的生活节奏啊还有工作的方式其实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硅谷工作的这些员工哦，他们可能都很长的一段的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那一边是非常操劳的，因为他们要做很多研发的工作嘛。所以这一次他们居家工作之后，很多人他们都已经是离开硅谷了，也是搬到了外州的地方，回到他们的家里。所以现在要再让他们回到办公室去习惯每天早晚都要经历两次通勤的一个的压力，这种的转变也不是这么容易可以去接受的。
尤其是像我这一些还没有孩子，然后或者是刚刚出社会的新鲜的社会人年轻人来讲，其实相信在科技的企业里面上班，居家办公其实是很自然的很实际的一个趋势。因为你都说了你是科技公司，你应该会有很多先进的设备是能够配合你去实施这个政策的嘛。那既然如果你可以允许居家办公的话，那么就是说在哪里都可以办公了。就像有胜你刚才提到很多人都离开硅谷了，那现在我要回到硅谷除了要通勤，我可能要承受的是昂贵的物价还有这个房租。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甚至是不一定是年轻人，有很多的这个员工不同意，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了。
对，甚至是在马来西亚里面哦，这一方面也是出现了很多的讨论哦。为什么在吉隆坡工作的人他们可能是住外州的，在住吉隆坡之外的地方，为什么居然都可以远距离工作，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留在这里不可以在槟城或是怡保呢？但无论如何，其实在整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有很多的企业他们都是推行了混合的工作方式来到去重新设定工作的目标，而这个的模式其实也是让我们的工作生活啊，可以有比较是生产力，也可以更加敏捷，也可以有更有弹性哦。 但是未来企业要怎么样去因应这个趋势，设定适当的弹性的工作模式，其实也是要超前部署的，而不是最后一分钟才做出这样的一个的决定。当然也是要看你个人的工作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了。
是，
对，
我觉得就是一个新常态嘛。像在我们 BFM 这里，包括旗下的华语财经的部门，其实也都有这个弹性，你有一天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居家办公。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组内的人都很勤劳，都没有。
但我们似乎是还没有落实哦。但
是，
所以康琪，我个人比较好奇的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哦，其实都是居家工作了一阵子嘛。
是，
你是更倾向于居家工作的吗？还是回到办公室？
其实我以前哈、哦，在可能前两个月，如果要居家办公，我会很害怕，因为整个设备或者是整个环境，碍于我们工作的性质，其实居家是没有办法配合的。我不可能在家里建一间设备这么好的录音室，所以录音的品质跟效果确实是会受到影响，我就会很害怕。可是现在我发现说，网络上面有很多远程录音的平台，其实帮轻了我们很多。所以如果现在真的要居家办公的话，我反而会是居家办公是可以，但是不要是因为我不幸确诊，然后居家隔离的时候同时在办公。因为我之前就有过类似的这个体验，我是确诊了居家隔离，但是整个身体状况都还行，所以我周一的时候就照常的上班。可是那个时候我是隔离的嘛，我就只能够在我的房间里面，不能够自由在家里走动，那这个也很可怕。
这样很累耶。但其实我个人的居家工作经验哦，其实我是在台湾开始就开始经历了所谓的居家的工作，一直回到马来西亚，
很多年前
也是居家工作了。因为疫情其实都爆发两年了嘛，
哦，
那其实当时候其实大家也是采取了所谓的居家工作的模式。但居家工作的话，我是觉得效率是还不错的。坦白说，不管是在写新闻啊，还是可能在主持一些的节目上，我都是觉得那个效率其实还是达到，当然品质上是有待商榷了，因为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么多可能先进的录音的软体和设备哦。但其实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家里工作的时候，你是不时会收到可能主管的一个的讯息，因为他们可能是担心你在家里摸鱼啊、可能就会特别提醒你说，虽然是居家办公，但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哦，就该做的东西还是要做，就是在办公室一样哦，你还是要把那个效率把它给拿出来的。但我觉得其实居家工作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真的是能够让你免除了很多的通勤的时间。你想一想，可能是在吉隆坡工作的朋友，那个的塞车的状况，没有一两个小时的话，是你是抵达不到公司的。
是，所以像我昨天晚上跟朋友聊天，然后我一直都以为我大概上班通勤可能半个小时算是很靠近的，因为可能就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我的朋友居然也是半个小时左右的通勤时间，然后他觉得那个时间是很长的，很远。所以那个定义其实是不一样，我才发现原来半个小时是还挺远的。
对啊，但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是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到家那种了，
真的很可怕。可是刚才有声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是我们如果要推出或者是落实这种混合的办公模式，其实对于主管或者是雇主来说，在开门新趋势这个单元我就有跟嘉宾聊过，他们是觉得说这个新常态的趋势，其实最主要的其中一个元素就是主管他能不能够自己也改换他的思维模式。因为其实对于远程办公来讲，最重要的是那一份信任，还有我们的这个自律的能力。其实我跟有声有一点不同，就是我如果居家办公，可能诱惑很多，或者说干扰很多，它就会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专心。其实你就要花更大的力气去让自己专注在工作上面。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是有难处的。
确实，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其实混合的工作模式看起来可能会是一个新常态哦，或者是一个新趋势，因为它真的是能够不单是对可能是员工是有好处的，其实对老板而言的话，说不定也是一个加分的选项，因为这代表说其实你的企业也能够更加照顾你的员工的需求，尤其是特别有孩子的家庭哦，这当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了。
是啊，而且人才的流通可能也会更加国际化。我也 也不用再勉强说我一定要是在当地的员工我才能够请，我也可以到美国去请人、嗯、那他就在美国办公就好了，我到菲律宾到新加坡到哪里去请人，他就在他的家里办公就好。
嗯，所以看起来我们应该跟我们的主管呢、啊、去建议一下，我们应该开始落实所谓的混合工作模式了，希望有一天、哦、应该尝试在家里办公是吧。
原来你今天趁着能姐请假的时候做这一个主题是有这个目的的
所以我才说挣扎啊，不知道说啊，我们到底该不该聊呢，其实应该等他在的时候我们再聊的，
再来问问他的建议。那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对于混合办公这个模式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国际一周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这个节目。国际一周会持续为你关心重要的国际新闻，让你做出正确决策。